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大家好，我是姚谦，很高兴在这里良苑讲台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们下半年呢，这个良苑讲台呢也持续到现在。那么今天呢，我要先跟大家来念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都是很有名的，是使徒保罗呢对提摩太他的真儿子一个很贴身的劝勉。那么我们先来念提摩太后书一章三到七节这段经文，如果大家有圣经在手呢，你都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前面一二节往后呢第三节那个段落了。保罗在这里这样的来对受信的提摩太说话，我感谢神，就是我接触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现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圣经就暂时念到这里了。其实跟大家今天谈到这段有名的经文，是我想到呢在众教会里面都常常关注到门徒训练这个重要的事情。那么在普世的教会里面做门徒训练谈门徒训练都很多已经出现的书本啊、教义啊、教案等等。我常常想，门徒训练这么丰富的材料，很多教会都可以常常用不同的方向来应用。那么为什么我们的门徒训练还是在谈，还是在提醒呢？是不是成功的那个程度不容易呢？或者说是我们觉得门徒训练是主要是方法论啊，我们有各样的材料完成一个课程拿到证书等等呢，就已经我们的使命完成呢？可能这一方面呢大家已经心里有定案。那其实门徒训练呢要成功，是人是素质的问题，不是在我们的方法一切的技术不是在这个课程跟证书。虽然呢我不是反对这个不是不重要，但是好像你在神学院里面毕业的神学生，是不是你的证书就是一切呢？证明你已经学好三年五年了，或者说一年两年了，你来出外服侍呢，往后是不是这个证书课程是定论一切呢？当然不是呢，是你这个人活泼的工人。反而呢，门徒训练应当是一种呼召，一种跟随主，一种的维生神国的心态。那么为什么先谈这个呢？因为我在保罗 对提摩太这个劝勉里面呢，这一段后书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发觉保罗这里的教导呢，其实如果用在门徒训练的这个议题上面呢，他真的提出有至少四方面的平衡，是一切门训一切培养呢成功的要道。那么第一方面呢，首先呢就是他提出一种呢要需要有的服事里面有的属灵的友谊。那你看他怎么样说，他勉励提摩太第一方面就是为他感谢神，他明确说，哎呀，是他借书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服侍的神。他在这里呢提出一种呢表现，一种呢师父跟门徒的关系，就是师徒的关系了。其实在同工服侍里面，我们说要真的培养好的传人，属灵的传承如果不是建基在这种师徒的关系，好朋友保罗就是不单是做他的师父同工前辈，也是他提摩太的好朋友，这种超越师徒关系是真的称他是他服侍里面亲爱的儿子，真儿子。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一切的培训不单是我们课程啊，真的你要跟受众跟学习的同工包括你的后辈是一种呢朋友的关系。华人教会里面常常说，哎呀，我们是好同工同工，那这个同工呢，如果那个工不是真的工作的工，是工资的工呢，也是同音同调嘛，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就是不是很多好同工，工作的工是攻击的工，就是很多敌人啊。如果我们服侍的氛围没有培养一种好的属灵的友谊，做好朋友不但是好同工好弟兄，我们的门训我们拿什么结果呢，其实呢某一方面都是失败的。我不晓得这样说是不是太过分，但是保罗这里呢真的作为一个前辈呢，他对后辈培养同工真的有他的经验，而且也有他的祷告。保罗说，哎呀，我纪念你的眼泪，我祷告的时候呢，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啊，巴不得如果我今天的服侍也有好的朋友好的同工在背后为我流泪啊，为我发出真诚的仰望主啊，这种培养这种属灵的友谊呢，这种感情呢是很不容易找得到。所以这一方面呢，我不晓得我们如果什么推广什么门徒训练的教导课程，有没有这方面的关注呢，有没有这样的看重呢。我觉得保罗能够成功让提摩太成为他的接班人呢，这一方面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就表示出来，他不以自己是一个长辈有属灵的权威为念，他也真正的让提摩太看见他何等的爱他，鼓励他，想到他服侍里面性情上有软弱，而且也表达出他的顾念。其实这个用在我们今天服侍的人在教会牧养里面众同工，我们更会众如果也有这种好的情谊关系，我们再来一个真的什么课程啊培训门训呢，你的成功程度呢就一定加倍的来出现了。那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保罗这个教导呢属灵的友谊以外呢，他也关注到这个提摩太他的家庭。他说他想到提摩太心里无伪之信。哦，这个信心的传统是现在他外祖母罗伊 并他母亲尤尼基的心里啊，这里提到两个女的姐妹的名字，罗伊跟尤尼基，那就是提摩太信心的传统，而且也是他家庭的信心。这里有至少三代人的信哦，外祖母、母亲跟提摩太哦，三代人的信。所以家庭的信心传统，在培养工人、培养门徒是非常重要的。你说我们不是一定这么有属灵的夫妻啊，我们很多家庭都没有三代信心，没有三代人的信，一代人可能有，两代人也不容易啊。确实的，今天很多家庭都是破碎的家庭，这个社会越来越复杂，那家庭事工呢越来越重要。什么三代信主、五代信主，这个是神话嘛，迷失嘛，不是的。保罗这里呢，他牧养提摩太写信给他的时候呢，也提出也高举这个家庭的信心，就是信仰家庭信心的美好传统。所以以家庭为本的培养，这个也是不是我们今天谈到门徒训练的时候呢，也需要有重要的要素呢？我个人觉得呢，家庭的丰富、家庭的支持，很多很喜乐服侍的同工，如果你看他的背景呢，不一定是全是绝对性啦，但是很多时候他这么蒙福、这么有喜乐，就是因着他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你的配偶啊，他信主，他支持你服侍；你的父母亲，他有信心爱主，你是服侍的人，哇，你加倍的蒙福，你加倍的力量啊！所以这种呢，我们来多关注、多支持、多培养好的蒙福的家庭呢，是服侍的一种的非常大的福气啊！我记得很早我信主初期呢，我就因为我是非常喜爱读书的人嘛，那么那个时候呢，初信主，我家庭当然还没有信主啦，没有那么福气啦，我来献奉献做传道的时候呢，哇，父亲没有信主的父亲也是反对，所以也是很痛苦。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因为喜欢看书，哎，看一本的有名的书叫《路标》，那个是我们的华人有名的牧者唐敬飞牧师呢，他写的。哇，我没有忘记，那个书本身很有价值啊，帮助我们看看在服事里面不同的路标啊，那个是主要的内容。但是我就没有记错啊，我就发觉在书开始的时候呢，唐牧师写在书页里面呢，他寥寥数语表示什么呢？哎呀，他在哪里说，我感谢神呢，我的服事我没有母亲的祝福，背后有我母亲为我不住的祷告，我没有这种的成果的。啊，我那个时候初信主，虽然初信主，但是我的心也很有感动，也想到啊，神的仆人，原来他没有多提他的家，但是他也是在背后有一个好的、有信主的传统来支持他。所以呢，往后呢，我就发觉，我也留意，哇，很多同工这个家庭的祷告、家庭的信心、家庭的培养呢，对他的服事呢，也是非常的蒙福。当然，进到这个年代，我们发觉家庭那种的状况已经改变，世界变得更复杂，真的几代人信主的状况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从圣经来说，至少在保罗、提摩太这种关系里面呢， 我们看见这种家庭的信心，对一个工人，对培养门徒，对门徒训练，保罗在这里提出来不是没有理由的。盼望我们的家，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求主怜悯，快快归信；已经信主的，我们也带着神的爱，神的信心的传统，为服侍的人，摆上服侍的人，多多祷告。那么第三方面呢，当然这段经文呢，保罗在鼓励提摩太，我们晓得提摩太的性情都比一般其他的同工提多啊，其他的同工都比较软弱的，因为他身体可能常常病，而且也是呢不是像保罗那个性情那么强。所以保罗这里也特别提到第六节里面说，为此他说，我提醒你提摩太，使你将神呢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哇，这个是恩赐的发挥。我们说培养门徒里面，培养同工，培养好的接班人，这种恩赐的发挥是很重要的。当然这里说按手呢，就是一种按手的传统。那圣经里面呢，我们也要平衡，因为也是同样是保罗说，哎，出信主的人呢，不要很快的把责任交给他，免得他自高自大。但是按手呢，也是一个好的动作传统，就是保罗说神借着他按手，那么本来保罗有的恩赐，或者说神要在这个服侍的工人身上的恩赐，可以如火眺望起来。所以这个呢有圣经根据的，就是恩赐在发挥你的建立教会服侍里面呢，那个重要性是立定的。那么恩赐是什么回事呢？恩赐就是，哎，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在服侍神里面做某一个事情，我们越做越多做，我们一方面很喜爱做，而且也带来果效，这个就是恩赐了。恩赐跟我们说人的本领、人的才干的分别，就是神特别按你天生有的才干能力发挥，好像这里说如火眺望嘛，那么用在神建立神的国度的事情上呢，就更得心应手啊。我们是这样的来了解恩赐。有一些信徒在教会里面，如果你作为一个教牧呢来查看呢，哇，他带领人来聚会呢，常常有这种的本领的哦。那么有一些信徒呢，你也不可以说他不努力不尝试，但是就没有这种果效。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我们都很多人都观察都看得到的，就是比其他的人呢，哇，他很喜乐的。他虽然只是刚刚信主不太久，丈夫还没有信主，我们真的祷告他快快带领丈夫信主，虽然来过教会，但是这个姐妹呢，环绕她的朋友、亲朋，甚至邻居、社区里面的人呢，哇，她常常可以把她带到教会来的。我们都很奇怪，觉得她为什么有这种本领。我们只是找到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面前，可能她就是有这种传福音、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恩赐咯。所以呢，保罗这里说，对软弱的提摩太，不管提摩太软弱到什么情况，他说你要不要忘记啊，我曾经在神的面前按手已经给你恩赐，你不要胆怯，你要更加的发挥出来，这个就是恩赐的意思咯。所以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很乐意很热心做某些事情不是出于我的，是我本来就愿意做，而且也带来非常好的果效呢，我们就要发挥，我们就不要害怕， 我们要更加积极的做，我们也要教导信徒，培养信徒，让信徒来发现，来认知，来更多的做主的工。所以门徒训练呢，除了我们说属灵的友谊、家庭的信心刚刚两方面以外呢，这里呢恩赐的发挥，按当事人，按你的同工他有的，他本来有的，或者说他特别跟其他人不同的，来栽培，来如火眺望，这个就是门徒训练要走的路了。如果我们不是按属灵的恩赐神已经赐下来表达呢，那么可能我们还是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做的比较困难，比较不容易，比较可能你出很多力量，但是受到的果效呢是事倍功半的这个就是智慧所在了。那么最后呢，当然呢，保罗这里对提摩太说出这个理由啊，你要眺望恩赐，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这个呢怎么样归结呢，这个第四方面呢就是圣灵的刚强。因为这里呢是提到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或者说翻译作谨守的灵就是我们在服事里面要靠着圣灵有好的操练，就是在主的面前来刚强起来。这个刚强对应前面说不是胆怯的心，就是勇敢，你要在服事上帝的事上有圣灵的刚强。其实圣经里面呢，如果我们想到这个圣灵的刚强，就是属灵的传承这回事。保罗这里是他按手把这个恩赐，按这个传统，按这个热心提醒提摩太，让他在其中不忘记。那么背后就是说有这个圣经的传统，圣灵的刚强。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摩西摩西一生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嘛，到神的应许地，他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啊？他要透过约书亚，他的传人也是刚强壮胆来成就这件事情。摩西带领百姓过红海，但是约书亚带领百姓过约旦河，那这种传承不容易。摩西怎么样找到这个约书亚作为接班人呢？如果约书亚不是好的材料，他是不是好材料我们不容易来在这里来说，他当然是好材料啦，姚建牧师，要不然摩西为什么会找到他？其实也不是摩西找到约书亚，是神立定的嘛。如果我们看圣经圣经前五卷书，约书亚在摩西找到他以前根本都是耶和华神呢已经吩咐了，因为约书亚已经是他的助手了，帮手了。所以这种圣灵的刚强是一脉相传的，不是忽然间出现的。如果我们看以利亚跟以利沙两师徒，你说以利亚先知升天去了，约书亚以利亚跟以利沙这种的传承，圣经里面也是有名的是不是忽然间以利亚找到以利沙呢？以利沙已经跟他的师父以利亚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么戏剧化的场面，以利亚在他徒弟以利沙面前都升天而去了，但是留下了以利沙就比他更大的加倍的神奇能力来服侍，也是圣灵的刚强嘛。不要说在新约里面我们主耶稣十二个门徒我们留意耶稣的服侍呢，这种圣灵的刚强挑选门徒呢，他真的做得很有父子的风范的。因为如果我们发觉耶稣训练门徒里面，他也是按他们的特性 比方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在十二门徒里面呢，是常常比较多三人组跟耶稣一块儿来到山上去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呢，也是几个门徒围绕他为主。所以呢，我们说耶稣在这三人里面也特别来鼓励彼得，西门彼得的。你说耶稣这样的有分辨力，这样的分别出来，是不是有特别的理由呢？其实你如果找到理由很简单，就是他也是按圣灵的刚强，按人的这种的特征来培养，来操练他的门徒。那么今天谈到这个保罗传道提摩太，在这一段落经文里面，保罗也一样提醒提摩太，不是按他自己的意思，是按圣灵的刚强。那么我们看旧约新约的人物培养他的这班人门徒的时候呢，也没有例外的。今天教会如果我们谈属灵的传承，有没有这样的眼光呢？一方面我们真的不要只是把我们服侍的一切的事情事工化，只是看到事工，我们有没有看到属灵的友谊那个重要性呢？我们有没有真的替人看清楚这个是你的同工，爱顾他，培养好朋友属灵的友谊呢？我们每一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有我们的不一样，有些信主，有一些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们有没有坚持神也是用家庭做一个核心来培养我们的儿女，培养我们的同工呢？如果家庭这个单元是丰富的，我们的培养就更丰富了。我们有没有忘记恩赐的发挥是神的心意呢？这个带来的果效是半功倍呢？那这个是门徒训练里面走的路径了。我们刚刚说圣灵的刚强是我们个别的操练，每天都刚强壮胆在神的面前，也鼓励我们的接班的，盼望你跟我真的有我们的接班的同工。这个属灵的传承就是靠着圣灵的刚强。盼望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短短的记载，让这四方面呢都成为我们做门训的人呢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有机会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